请弟兄姊妹打开彼得前书，彼得前书第一章，彼得前书第一章，我们读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、加拉太、加帕多加、亚西亚、匹推尼寄居的，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，借圣灵得成圣洁，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，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。第九节，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，就是灵魂的救恩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翻到第二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，一起来啊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、诡诈并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，就必如此。主乃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弃的，却是被神所拣选、所宝贵的。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因为经上说，看哪，我把所拣选、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，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、跌人的磐石。他们既不顺从，就在道理上绊跌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和召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；从前未曾蒙连续，现在却蒙了连续。好，再回头看罗马书，罗马书第一章，第九节，罗马书第一章第九节，我在他儿子福音上，用心灵所侍奉的神，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。这里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啊，它原文的意思就是用灵所侍奉的神。好，我们最后看一下一处旧约圣经，民数记，民数记第二十七章，民数记第二十七章十五节到十八节，民数记二十七章十五节到十八节，摩西对耶和华说：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，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，也可以引导他们，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论的儿子约书亚 是心中有圣灵的，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啊。这里讲到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，原文就说他里面是有灵的。好，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些。今天早晨呢，我已经和弟兄姊妹们交通过啊，彼得前书呢是彼得晚年的时候所写的一卷非常成熟的书信，他对主的救恩呢有一个很深入的一个领会。那么我们也讲到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啊，他讲到四件重要的事情，而这四件事呢正好是主的救恩的一个总纲啊，是一个完全的救恩，那么也是彼得前书的一个总纲。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啊，他首先讲到我们天父的救恩，这是神的大怜悯啊。早晨我们已经讲过了，神是按照他的先见拣选我们的，就是呢他有预先知道的知识，他预先知道我们是什么人而拣选我们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。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啊，一直到今天，在基督徒中间有一些的团体，他们还一直在强调说啊，一次得救不能永远得救啊，因为呢他们感觉到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呢就不应该犯罪，如果再犯罪的话呢可能就不能得救啊。这个说法在圣洁派也近前派的人中间是非常流行的，并且呢影响很多很多的人。但是呢我们看见呢彼得告诉我们，父是按照他的先见拣选我们的，他预先就知道我们是什么人的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所得到的救恩是牢靠的救恩，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救恩啊，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呢。因为如果说一次得救不能永远得救的话呢，那我们就知道这个说法一个很大的问题啊，就是父的拣选会有错误的。而我们早晨已经讲过了，我们的神是全智的神，他的智慧是没有缺陷的，所以他的选择是绝对不会有错误的啊。所以如果一次得救不能永远得救，就证实什么呢？正是神的智慧有问题了，正是证明他的选择是有问题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感谢神，彼得给我们何等确定的话，告诉我们说父是按照他的先见拣选我们的啊，这是我们所蒙的恩典实在是太大，所以神的选召没有后悔，并且他爱我们是爱我们到底啊。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呢，我们能对主的救恩呢能有彼得这样的眼光，就叫我们长存感恩的心在他的跟前啊。我常常感觉到很多基督徒啊，对于得救的真理并不如彼得那么清楚，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轻看这个真理，轻看主的救恩啊，我们不够重视他，这是我们对神的一个很大的亏欠啊。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呢，父已经把这个大的怜悯，这个大的救恩已经赐给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啊。那么我们不仅感谢他这样的拣选我们啊，那我们也讲过，在我们得救之后呢，基督徒所要过的是一个信心的生活，是对神完全信赖的生活。我们知道信心的定义就是什么？全然的相信他，绝不怀疑他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无论我们地上怎么变动，事情怎么样的变化，我们都绝对相信他，这是基督徒在地上一个基本的生活， 这个信心生活呢，不是传道人才要过信心生活的，是每个基督徒都要过信心生活的。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中，神许可我们经历许多的难处，对不对？但是神赐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学会在这些难处中间相信他，完全相信他啊！我们应该像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所说的，他有美意不必测啊，我们绝不怀疑他的爱，绝对的相信他啊！这是基督徒该有的一个生活。这个信心的生活呢，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喜乐和满足的啊！很多基督徒在这个信心的生活上面呢，并没有能够那样的持守啊。那么所以彼得告诉我们，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，我们所过的生活是个信心的生活。但是他再进一步的解释啊，他告诉我们说什么，信心的果效就是魂的救恩啊。弟兄姊妹记得这句话吗？再讲一遍，大家一起来，你要牢记他啊，信心的果效就是魂的救恩啊，讲魂的得救也可以啊，魂的救恩也可以啊，你要牢记在心。那么因为呢，往后去弟兄姊妹的生活呢，可能还会遇见很多的难处。那么在这些难处中，当你学习运用信心仰望神的时候呢，若是神没有医治你的病，没有解决你的难处，没有成就你所向往的，你也不必灰心。这句话是我们很大的帮助啊，因为什么？信心的果效是魂的救恩。当然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神是爱我们的，他愿意帮助我们的，他愿意医治我们的，他也愿意成全我们所向往的。但是若是他没有按照我们所要求的祷告来成全的话呢，那就神有更高的旨意，就神要在你的魂里面做工，要叫你的魂有所改变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无论我们怎样祷告，神都是听的啊。事情失败了，在我们看见失败了，那么这句话告诉我们说什么？神仍旧听你的祷告的，神没有忘记你的祷告啊。那么只不过呢，他没有按照你的祷告来应验，他按照他的心意来带领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句话要牢记在心啊。我们很稀奇啊，像彼得前书啊，从过去蒙恩得救啊，也不知道读过了多少遍啊，几十遍总是有，不敢讲几百遍啊，读了几十遍总是有，但是很奇怪，就没看见这句话，这么清楚的话在那里。那么这是这几年呢，圣灵才被这句话摆在我心里，哎呀，我才感觉说我们过去多瞎眼呐、啊！彼得已经把这么重要宝贵的话放在这里了，我们居然没有看见。所以过去呢，我们一直在那里有疑惑，每次祷告主没有成就，我们就灰心，我们就说主没有听我的祷告，主这次没有听我的祷告。其实主是听了，但是那个效果不一样，你知道吧？啊，牢记这句话，好吧？你们呢，年轻弟兄姊妹有福气啊！你比我有福气啊，因为我在你的年龄的时候我还不记得这句话，不知道这句话，现在呢你们记得这句话了啊，对你们往后的日子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啊。这句话解决了好多的问题啊，你知道吧？今天呢，我看见有好多弟兄姊妹们在服事上教导别人，你要运用信心，你要用信心，主一定为你成就啊。我们常常听见这种的话，对不对？结果事情没有成就，没有成就之后怎么呢？他也不好解释了，他就要自己呢找一些歪理啊，就开始来要自圆其说。其实弟兄姊妹们都不必要，因为什么？你没有看见彼得这句话，如果懂得这句话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，对不对呢？啊，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！彼得在晚年的时候，你看起来多么的老练啊！把这句话再念一遍，好吧？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，就是魂的救恩啊。那但是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彼得的话不是停在这里。我们以为到了这样的一句话，这已经到了一个高峰了，对吧？啊，已经解决这个问题，不是的。彼得再进一步告诉我们说呢，魂的得救是有目的的。那么魂的得救的目的是什么呢？ 就要叫我们的灵得释放，这个才是更高的目的啊！为什么我们的魂要得救呢？我们的魂得救是为叫我们的灵能够得着自由，得着释放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魂的得救带下的结果是灵的释放，信心的果效是魂的得救啊，魂的果效呢是灵的释放啊。我们知道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，因为呢这个灵的释放呢是为着侍奉，是为着神的目的，为着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的魂得救，这是一个关键性的东西。如果你的魂得救，你的灵得释放，神的目的才能成就在我们身上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若是没有魂的得救啊，灵不能得释放，教会的建立和侍奉是不可能实现的，那我们所说的见证呢也不可能实现啊。所以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的魂要得救呢，是为了叫我们的灵得到释放啊。所以这个魂的救恩呢可以带来那个灵的果效和结果啊，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。你知道吗，我们人一堕落之后哈，我们这个里面的灵就死了啊，其实呢是枯萎了。灵的功用在我们身上呢，所剩下的微微的一点点的功用，那就是人的良心啊。那么所以今天人跟动物不一样啊，就是人有良心啊。所以这个良心呢是人的灵啊堕落之后所留下的唯一的一点点的功用。你知道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上，人类还可以维持一点点外面的所谓的这个平安的生活，是因为人有良心啊。如果没有良心的话，这个世界就变成野兽的世界了，对吧啊。但是呢这一点良心的感觉呢够不上让我们来成全神的旨意，够不上让我们来服侍我们的神啊。所以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进来，生命一进来，第一件事情怎么样，我们的灵就复苏过来了。那么在以西结书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个灵就被称作什么，是个新的灵啊，新的灵比原来神给你那个灵的功用要变得更大更好啊。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堕落的魂在里面啊，所以我们虽然有那个新的灵啊，但是这个新的灵呢、啊、不能发挥功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被我们的魂包围住啊。所以我们这个堕落的魂呢成为我们里面心灵的一个大难处，因为它把我们包围住啊。这个就好像什么东西呢，好像那个藤蔓缠住那个树一样的啊。我记得很多年前呢我去德州的时候呢，我看见一个很奇特的现象，我们经过一大片的树林啊，哎，这个树林上面有叶子啊。那一个弟兄告诉我，你仔细的看，原来呢，这是一些藤蔓，它绕在一些树上面的。很奇特的现象是什么呢？所有的树都死的，都死了，而这个藤蔓呢活着的，所以那个叶子呢不是树的叶子。是藤蔓的叶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藤蔓呢缠住这个树啊，把这个树的营养都吸收走了，结果树死了它活了。弟兄姊妹们，那个现象给我里面一个很深刻的印象。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灵啊就是被我们的魂缠住的，知道吧，我们的魂呢对我们的灵造成非常大的伤害。我想弟兄姊妹，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呢，我们就发现我们跟神之间可以恢复交通了，对不对？恢复交通了，但是这个交通是断断续续的，对不对？你会发现断断续续，哎，有的时候有灵感，有时候又没有，像我们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一样的，有时候这个灵一出来的时候，哇，这个祷告非常的流利舒畅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呢就哎呀 虽然想祷告，祷告不出来，那个祷告出来的时候只有声音没有灵的，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啊？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呢，那个有时候心里面想祷告啊，但是这个灵的不得释放，什么叫大声的喊叫啊，想喊呐喊呐把它冲出去啊，你感觉里面是什么捆住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要大声的喊，那有时候也给它冲出上一点点，但是大多时候都是冲不出来的，都是干耗啊，啊，那个声音很大，但是没有灵的。祷告完之后啊，这个里面很憋啊，那、啊、这个一点都不舒畅啊。但如果有时候神的灵一进来的时候呢，哇，那个祷告流畅啊，祷告完之后自己觉得舒服，弟兄姊妹也得供应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弟兄姊妹们，你就经历了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因为你的灵被你的魂缠住了。我们读圣经书也是这样的。哎，有时候读读的又出现两个字，出现几句话有灵感，又有的时候读起来枯燥的不得了啊！因为什么？你的灵没有得释放啊！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所以我们的魂如果不得救，我们的灵就无法运行。所以呢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。那我们知道，今天我们要侍奉神。而神的工作呢，是一个属灵的工作啊，我们都晓得属灵的工作，对不对？其实呢，弟兄姊妹，你应该更深一步的认识，在教会的侍奉里面，一切事都是属灵的啊，没有什么事啊是属地的或者属物质的东西。讲道固然要属灵，是吧？你烧饭也要属灵，祷告需要属灵，是吧？唱诗歌也要属灵。你不是说我声音大我很能唱就行了，不不不，那个有灵的诗歌跟那个没有灵的诗歌差别很大的。我去中国大陆啊，那弟兄姊妹们唱诗歌啊，他们真的是这个灵很释放啊，哇！但是呢他们唱不准，他们荒腔走板，各唱各的啊。所以我到中国大陆啊，我都不敢唱诗歌，因为我是按照谱唱的，他们是自来调的，但是每个人唱的都哇，这个灵大释放，但是你觉得那个聚会真的灵很奔放啊。所以我们有一个姊妹跑到中国大陆去了，因为她是学音乐，她懂得音乐，她就跑去跟那个负责弟兄讲，她说好不好，这个唱的荒腔走板不行嘛，对不对？我来教他们这个唱。那个负责弟兄就笑了，他说：“弟兄啊，你看我们弟兄姊妹们唱这个走调，对不对？这一唱就把鬼都赶出去了。”他说：“你这么一教一唱准呢，反而鬼赶不出去。”当然了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啊，在海外，你懂得一点音乐，你还是把诗歌唱准了哈。你要唱的又准又有灵才好啊。这不是唱诗歌，不是光是我们自己来欣赏自己喜欢的问题。你知道宾路易师母告诉我们，诗歌是兵器，这个 weapon 啊，是兵器啊。所以我每次唱诗歌的时候呢，这个魔鬼都要跑逃跑的啊。所以你如果那个诗歌有灵出来的就不一样啊。所以呢，感谢神，我们有的时候不一定个个都是歌唱家会唱得很好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哎呀，我们从灵里面唱出来的时候，神会听的，那个感觉上是不一样的啊。所以神的工作是属灵的，就连今天扫地摆凳子都是属灵的，在神的家中没有属地的事物的。我希望弟兄姊妹们慢慢的能领会啊，因为我们时间不那么多，我不能详细解释啊。所以你要抓住一件事情，在教会中一切事物都是属灵的，都要从灵里面出来的。所以在教会的侍奉上，主导一切的是灵，不是魂啊，请我们记得。但今天呢，我们晓得在地上的教会啊，很多都是什么，按照人的魂来服侍啊。所以我们知识的东西很多，我想怎样，对不对？我爱怎样，我决定怎样，我感觉怎样，这个不行啊。你要随着灵来侍奉神啊，是灵来主导一切啊， 这些呢，我想都是很基本的一些属灵的功课需要学习的。所以你服侍主啊，你如果忽略这些东西，我们的侍奉很难达到神所要的一个果效啊。所以呢，基督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，我们蒙恩是要做属灵的工作。你知道神为着要叫我们有这个工作啊，他给我们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。所以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的话，这是大话啊，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尊贵独特的一个身份。他这里说什么呢？他说唯有你们啊，哇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唯有就说到一个专一的目的了啊，在全天下唯有你们，哇，这个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蒙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！唯有你们是什么？被拣选的族类啊！我们已经讲过了，父拣选我们，这是一个伟大的拣选啊！今天你我能被父所拣选上，那真是不知道我们蒙了多大多大的恩典呢！我们真是糊里糊涂的，那么信了主了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我们还有的人还在那抗拒神，结果被神拣选了。你看看，这个是，你知道神多伟大吗？弟兄姊妹们，我常想，我们基督徒啊，这个不够知道我们所信的神多伟大，天地都容不下他啊！所以我对于很多年幼的一些年轻弟兄姊妹讲，我说如果你感觉不到神的伟大呢，你半夜跑到外面望天吧，你看看那个天上的星啊，你就知道这个都容不下我们的神，他多伟大！他大到一个地步你难以想象，他荣耀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形容，他的圣洁公义都是我们人的思想所没有办法能够完全明白的。多么的伟大，这么伟大的神拣选了你我这些啊，真是败坏的人啊。所以父的拣选何等的宝贵啊。所以呢，唯有你们，就唯有我们呢、啊，唯有我们这些人呢，是蒙拣选的族类啊。所以圣经常讲说呢，我们不列在万邦之中，我们是神独特的子民啊。所以做基督徒啊，不要羞辱神啊，我们是独特的子民啊。所以旧约以色列百姓那么早，他们常讲我们是神的选民，对吧？一直到今天属地的以色列百姓，他们还在说他们是神的选民。哇，他们讲起来的时候，这个里面呢无比的骄傲啊。但是很可惜，他们呢不够活在神的恩典中，已经被废弃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呢才是真正的以色列民，真正的犹太人啊。那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。然后呢，他告诉我们，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。你知道在旧约时代中做祭司已经不得了了啊，那已经是神给的特别的恩典，那么只有利未家，对不对？只有亚伦家才能够做祭司。现在到了新约圣经里面，我们不仅是祭司，我们还是什么？有君王的身份的祭司啊，君尊的祭司啊，这个都是大题目啊。其实这个题目我可以讲一个钟头，不过不能讲那么长啊，真的弟兄姊妹你自己去领会啊，是有君尊的祭司。哎呀，主是何等的高抬我们呢、啊、所以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啊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是圣别的国度。什么叫圣别的国度啊？在这个国家里面所有的人都是被圣别的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魂呢，啊，有过成圣的经历，是魂的得救。在未来造勇士里，我们就知道，这神的国度里面呢，你魂呢，不可能不得救，你一定是完全得救的，因为我们要完全向主嘛。所以这是神的心意啊。然后呢，他说呢，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啊。这个呢，在原文里面就说呢，我们是完全属于他的，被他所占有的啊。 这个英文里面有用了一个字叫 possess 啊，我们是神独自拥有的百姓。哎呀，这个真的是神太恩待我们了，所以神要叫我们进入这个侍奉的时候，他给我们这么尊贵荣耀的身份。而弟兄姊妹们，你在这个身份里面，你要怎样能够侍奉神呢？你要学会用灵来服侍他。所以呢，基督徒啊，这个随灵而行啊，是属灵的一个基本的学习，每个基督徒都这样。今天呢，我们的生活呢，弟兄姊妹，不是跟着我们的魂走，是跟着灵走的。我越来越感觉哈，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哈，这样的基督徒不太多。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是跟着魂走啊，我们也早晨起来眼睛一张开，我们就想我们要做什么，要爱什么，要吃什么，要玩什么，对不对啊？都是你的魂在主导一切。你如果真正慢慢的在这方面蒙了拯救之后呢，你的灵开始产生功效的时候呢，他基督徒他是跟着灵走的啊。你青年弟兄姊妹，你记住这句话啊，我们是随灵而行。那么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呢，保罗两次提到 walk in the spirit 啊，基督徒是行走在灵里面的。所以今天呢，主把这么尊贵的身份给我们，我们怎么样呢？要学习行走在灵的里面啊。在侍奉上尤其是需要跟着灵走。今天呢，在整个基督教里面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看见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啊，就是人呢随着人的理智啊，按照人的想法呢，那么在这里服侍神啊，这个侍奉呢其实不是一个正确的路。你看保罗呢，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九节里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他说我侍奉神是用什么？用我的灵服侍我的神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神是个灵啊，所以你侍奉他你要用灵啊，用魂是不行的，魂是需要蒙拯救的，你需要用灵来服侍啊。那我们看见呢，保罗这个人呢，因为他的魂呢，他认识十字架，所以他的魂被对付的非常的彻底，所以呢保罗的灵是一个得释放的灵啊。我们前面的弟兄们呢，他们用了这样的一个话来讲说呢，保罗的灵是一个高品质的灵，是一个 high quality 的灵啊。你要知道我们基督徒呢，这个灵啊，个人灵不一样，这个 quality 不一样的。这个 quality 这个品质是根据什么呢？根据你的魂所受的对付，你魂所得到的救恩，你的魂蒙到的救恩越高，你的灵的品质就越高。我们知道我们人的灵啊，在神面前的侍奉上、啊、有两个很重要的功用，第一个得启示，第二个呢跟神可以交通啊。你看见保罗这个人呢，当他蒙恩得救之后呢，因为他在十字架的功课上学的比较深，所以神就可以怎样呢？把他创世以来他荣耀的心意启示给保罗。特别保罗到了罗马，被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的时候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看见在那个罗马的监牢的里面，神就把历史以来重要的心意就完全启示给他，他就在那里写了什么《以弗所书》，写了《哥罗西书》，写了《腓立比书》，写了《腓立门书》四卷书，对吧？哇，这四卷书啊，这可是不得了的大启示啊！弟兄姊妹们，神为什么可以启示给他呢？因为保罗看见在这里有一个人的灵是可以配得这个启示。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希望有启示，对不对啊？哎，我们就祷告主啊，求你启示我。 你所能得着的启示有多高，根据你灵的品质有多高。你灵的品质有多高，是根据你魂所得着的救恩有多深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懂得神做工的他的一个手做工的方法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灵里面如果光景是自由的释放的，神就可以怎么样把他的心意启示给我们。我们知道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啊，多需要神把他的心意启示给我们啊！但是我们晓得并不是那么多的人能够得到这样的启示。所以我们前面的弟兄们，你看见他们有的在主面前得到多少圣经的亮光啊，得到多少的启示啊！你要知道这个不是说神要启示谁就启示谁的，因为什么，你灵的品质如果够不上的话呢，神想要启示也很困难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魂的得救跟我们灵的释放有关系，这个灵在神的跟前可以得着神的启示。不仅这样，神也可以怎么样跟我们有交通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啊，也根据我们灵的品质。有的弟兄姊妹们呢，祷告能够有一点点的灵感呢，一点感觉呢，啊，那么也表示说你的灵有了一点改，魂有了改变，灵得出一点自由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不够的。你要能够到一个地步呢，能看见保罗那样的光景，神是可以对他怎么样呢？可以能够有完全的一种的交通。所以你读使徒行传，你看见保罗一路上走的时候呢，神都常常对他说话，常常对他说话啊，这个多么的宝贵呀！啊，今天呢，神以我们为交通的对象，但是呢，你灵的品质如果不够的话呢，神呢只能对你讲简单的话，对不对？你像我们弟兄姊妹有 baby， 那个 baby 抱上来的话，你能跟他讲什么东西啊？什么基督的丰满，这个话不能讲的，对不对？那只能怎么样？只能 baby talk。所以今天呢，很多地方常常弟兄姊妹讲说：“哎呦，那个道太深了，那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是 baby， 你知道，你听不懂那个道，对不对？这不是那个道错了，是你的光景不够啊，所以你看见有的，当然 baby 谁也爱，对不对？也可爱啊。”我们常常抱着个小 baby， 他也跟你哦，那你只能这样子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神的心何等不满足啊！神里面有很多的话想要讲，对不对？他碰见保罗就好了。哎呀，保罗，所以那个保罗那个时候在地中海因为跑来跑去啊，为主热心的不得了了。神一直想找他讲话，他是个热心做工啊。这神看不得已了，好了，用铁链把你锁住了。那锁在罗马监牢里面了，你这样跑不掉了，对不对？跑不掉就可以交通了。所以神就在罗马监牢里面跟他好好的交通啊。弟兄姊妹，我不是讲笑话啊，是真的。你看见这罗马的监牢里面，神能够把他心中的话吐露出来。你知道吗？很多时候啊，我们如果找不到交通的对象啊，很闷的啊。你如果我们常常中国人讲，常你有个知己。哇，那真是太好了，坐下来什么话无话不说，对吧？心里多舒畅了，对不对啊？今天神要把我们当朋友，他要跟我们讲话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要想让神能跟你有更多的交通，你要怎么样？魂要得救，灵要得释放啊！你魂灵的品质越来越好，神就跟你怎么样越来越交通，那么通畅。你看摩西也是这样，对不对啊？你知道在西乃山上，我们今天都知道神把他重要的心意启示给摩西，那个神已经等了多久啊？从亚当开始到摩西啊，有1500年呢、啊。我们的神真是忍耐啊，他真是想找人讲话，对不对啊？找到个以诺讲几句话，找到个亚伯拉罕也可以讲几句话，那么找到个雅各很难讲，但是呢把他训练到最后呢也能够讲话，是吧？碰到个约瑟，神也能跟他讲。但是呢 神的心满足吗？神心还是不能满足，一直等到什么呢？摩西出来了啊，摩西神就很想跟摩西讲话，但是你开头四十年你跟他没办法讲，他那个埃及的学问一大堆啊，像我们这样什么 PhD 啊，弄了一大堆的学问，满脑子都是这些东西，所以神要跟他讲话呢，他有他的想法，讲不通啊。神说好，我们来想一个办法，把他弄到旷野里面去啊。四十年的旷野里面，把摩西啊这个所有学的东西啊都给他弄得光光的了。到了八十岁，摩西自己想完了啊，八十岁大概没什么用了，对吧？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读到诗篇九十篇呢，我心里面觉得很好笑啊。因为那个诗篇九十篇，摩西怎么说啊？耶和华，人的一生是七十岁。你知道他写这个诗篇干什么？他在提醒神呢，跑到旷野里去了，四十岁神不讲话，五十岁神也不讲话，六十岁神还没有讲话，连摩西都着急了。摩西就对神说：“神啊，人的一生只有七十岁啊，你再不讲话就没得讲了。”所以他写了诗篇九十篇，你知道吗？结果七十岁神也没讲话。到了八十岁呢，摩西想，我这一生是完了啦，啊，还有什么用？话都不会讲了，口都没用了。哎，这个时候神来找他，神看了可以了，人看是不行的，神看可以了。神说，哎，这个时候可以了，所以就找摩西，对吧？那么摩西神找他说，摩西说，你爱找谁找谁，不要找我了，我没有用了，我这不会讲话了，连神也生气，对不对？神说造口造舌是谁啊？所以呢，神就差遣他去拯救以色列百姓。哇，你知道这一段的经历啊，但每次当我读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神呢是迫不及待的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一到了西乃山下。他说：“摩西，摩西，你把那个以色列百姓丢在山下，你上来啊！啊，你看，这个是当然，这是我的形容了哈。不过那个感觉上是这样的啊，因为神呢，满腹的话要讲，你知道吧？神就把他拉到西乃山上，就对摩西说：好了，现在呢，你也不要吃，也不要睡啊，我们好好的交通四十天，就这样。哎，感谢主啊，弟兄姊妹们。”因为这个时候什么，摩西的魂已经完全蒙拯救，他旧有的魂已经被神拆毁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摩西自己还不知道呢，他里面的灵啊已经开始得释放了。我们基督徒啊常常感觉什么呢，好像那个灵啊没有多大的用处，那个魂用处比较大。所以呢，很多基督徒啊要侍奉主，常常是我们要装备自己，装备自己什么，多读些书，对不对啊？哇，最好天文地理啊，这个地理历史啊，什么都给他读的一大堆啊，我们拥有丰富的知识就可以服侍主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神说不行，这个魂太大啊，不能用。我们总觉得属灵的事情呢，这个灵好像没，其实弟兄姊妹错了，灵才是真正有用的啊。所以你看见在西乃山上，神得着一个人可以交通，神就把他心中的话道出来。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主还在地上在寻找啊，你我都是神寻找的对象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我们要注意怎么样，我们魂里面所得到的拯救，要叫我们的灵怎么样得到更多的自由和释放，这样你可得到神的启示，会得到什么呢？得到神的这个交通。那么这不仅我们的侍奉，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来讲的话呢，今天我们一直想追求呢，做一个健全的正常人，对不对？那么弟兄姊妹们，一个健全正常的人，在你的定义里面是什么样的呢？啊，什么样人是正常人呢？啊，我们正常吗？啊，不敢讲。所以呢，可见我们都有点不大正常。什么是正常人呢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哈，正常人的定义是什么呢？我们的灵可以管理我们的魂，我们的魂可以支配我们的身体，这就是正常人。 今天呢，如果你的魂一直做你身体的奴隶，你是为着你的身体你的魂在效力的，那个不是正常人。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地上很少正常人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的魂需要蒙拯救。当我们的灵能发生功用的时候呢，我们的魂可以怎么样呢？顺服灵的控制，而我们的魂呢可以管制我们的身体。这个人是一个正常人，这样的人才能侍奉神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是多么重要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你看见在旧约时代中啊，当摩西快要过世的时候，他知道这两百万两三百万的以色列百姓需要有人带领的，如果没有人带领很危险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到神面前来祷告，他万人之灵的神啊，你总要兴起一个人带领这以色列的百姓，不要叫他们像羊没有牧人一样，对不对？结果你看神怎么拣选呢？神说你去找约书亚。神拣选约书亚的条件是什么呢？因为他里面是有灵的。那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中啊，主的救恩还没有完成呢，不像我们新约时代中间主的救恩完成，我们一个新的灵啊。你知道在人类历史堕落之后啊，这个人里面的灵的光景也不一样，有的人良心的感觉强一点，有的弱一点，是吧？那么像约书亚这样的人，因为他们敬虔爱神，所以他里面的灵呢比别的人的光景好一些，所以神就根据他里面的灵拣选他来侍奉神。所以你知道今天呢，我们在教会中拣选人侍奉神呢，你要拣选什么样的人呢？那个长得很体面的啊，那个有学位的，学问大的啊，才干大的，聪明的，反应快的，我们都大部分都找这样的人来服侍，对不对啊？弟兄姊妹们，神不是这样拣选的，神是看人怎么样里面的灵，他根据人的灵来拣选的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神已经给我们一个这么尊贵的身份啊，我们可以侍奉神，但是你需要用灵来服侍神。所以呢，我们需要明白这个真理，在生活中好好的追求，让主在我们的魂里面不断的拯救我们，让我们的灵不断的得到释放和自由。但愿主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这个灵的这个 quality 啊，都是好的高的灵，像但以理一样，对吧？但以理那个，你看在那个被掳的年间呢，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呢，但是它里面呢有一个高品质的灵，它有美好的灵性，那个灵啊。按照英文来讲是 excellent，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所以呢，在那样的时代中神可以用它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需要追求这个灵的这个品质。所以彼得呢，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的里面呢，他就特意的强调这个灵的重要。他在这里讲到了什么？讲到了灵乃，讲到了灵工，讲到灵祭。你看他每个上面都加个灵在上面啊！弟兄姊妹们，他知道所有属于神的事情都是跟灵有关系的啊！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只有灵乃灵工灵祭能够把神荣耀的目的把它彰显出来。所以基督徒啊，蒙恩得救之后呢，我们要吃属灵的食物啊，属灵的食物。这个我们知道，人的生活啊，从你一出生出来之后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。小孩子一生下来，第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吃，对不对？这个吃得好，孩子就长得好，对吧？ 所以呢，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一样，这个吃呢是属灵经历和成长的第一个要求啊。所以弟兄姊妹要小心你吃什么东西啊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彼得告诉我们呢，我们要像财神的婴孩一样，要爱慕那个属灵的灵奶。那么你怎么样能够有这么一个纯净的爱慕呢？你的魂必须受对付，必须呢蒙拯救。因为我们天然的魂呢都喜欢乱吃啊，我想年轻人，尤其年轻人喜欢知识的东西啊，读这个读那个，哇，哲学的什么心理学的，什么这个学那个学的，哇，读起来这个知识上有很大的满足啊。但你要知道，这个只是在喂养你的魂呢，啊，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来讲的话呢，你要爱慕那个属灵的东西，所以呢，你的魂需要怎么样受对付的，需要蒙拯救的，啊，所以我们基督徒呢需要有什么？有强烈的属灵的胃口。现在最难的就是什么呢？这个基督徒啊缺少属灵胃口，啊，就像我们带孩子养孩子一样，他如果没有胃口啊，哎呀，那个真是做父母的人就伤脑筋了，对不对？像我现在那个孙子就是，我的小孙子什么都不吃，一上桌啊他就苦恼，那跟好像很多弟兄姊妹一聚会他就苦恼啊，他就不要吃，你知道吧，哎呀，胃这个也不行哦。我的姊妹是很会弄小孩的啊，她呢，又唱又讲又表演，搞半天。我那个老大从前小时候就是这样的，吃一顿饭两个钟头，哎呦，我看得累得不得了，有时候喂进去一口饭呢，睡一个午觉起来那口饭还在嘴巴里，你看看你这个这样的小孩养起来，所以又瘦又弱啊。看别人家的小孩，哇，看见食物哇哇哇吃，一个个长得又白又胖啊，羡慕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在属灵事情上，这个胃口很重要啊。你如果没有属灵的胃口，那真是很难呐，啊。今天我们要保持好的属灵的胃口，你就不要让魂来把你里面灵的胃口搅乱了，要小心，啊。弟兄姊妹们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这个需要培养的啊，需要培养的。所以一个基督徒里面也有这种属灵的这个 spiritual desire， 这是非常重要的东西，你里面只要有了这个胃口了，哇，你看这个弟兄姊妹呢追求主跟随主就容易了，对不对啊？哎，你叫他读圣经，叫他聚会啊，那个都很简单。他如果没有胃口啊，哦哟，你服侍主累死了，累得不得了啊。所以呢，希望主把我们属灵的胃口把它调开来。我感谢主，年轻的时候啊，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们很会读圣经，他们也讲圣经呢，也讲得非常的好，所以就把我们这个属灵的胃口调开了，是吧？哎，这个属灵胃口一调开啊，哇，我们就开始读圣经了啊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哈，这个彼得呢就告诉我们啊，要爱慕那个纯净的那个灵奶。他说：“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，就必如此。”啊，这个尝过就是有过经历的。哇，弟兄姊妹们，你有没有被主吸引过的这种经历啊？这个主如果在你尝过主恩的滋味的话呢？不得了啊！那你里面呢就会产生非常大的一种爱慕啊。所以呢，彼得告诉我们，一开头的时候你要学会爱慕那个纯净的灵奶，这个纯净呢它就是有比较性的，有不纯洁有纯洁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基督徒在我们属灵生活，你听到也好，你读属灵书报也好，你需要有点分辨，有什么是纯洁什么不纯洁的东西啊，那些东西啊要把它滤掉啊。最好是什么呢？像财神的婴孩一样。什么叫财神的婴孩啊？这个婴孩刚刚这个生出来的时候呢， 他怎么样没有被破坏，他的胃口没不破坏，他只爱那什么，只爱那个纯净的奶。我们中国人呢，有的时候这个做父母的人没多大智慧啊。我就看见了那个像他们有些这个地方呢，这个父母喜欢吃辣椒啊，那个 baby 他就给他喂点辣椒给他吃，从小就给他弄辣椒，当然了，你这个辣几下之后呢，这个奶才不要喝了，他喜欢吃辣椒了。你看这个，那么这个小孩子怎么靠吃辣椒怎么行呢？对不对啊？哎，你这个乱来嘛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所以呢，弟兄姊妹们，你不要笑，今天呢，在教会里面就是这样啊，很多传道人侍奉主的人讲道就是给你吃辣椒啊，给你吃点糖啊，给你吃点甜的，给你吃点那个东西，就把我们属灵胃口怎么样破坏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纯净的东西他反而不要不想吃了，我专门吃那个杂的东西，对吧？我越杂越混杂的越喜欢啊！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这样啊？因为我们天然的肉体是喜欢那个东西的啊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彼得到晚年的时候特别劝告神的儿女们啊，你要爱慕什么属灵的灵奶，要吃的东西，因为这样的话呢，你越吃属灵的这个灵奶的话，就叫你怎么开始长大，越长大之后呢，你就怎么样越能够得着主的救恩。什么救恩？魂的救恩。你越羡慕魂能够蒙拯救，就这个意思啊。所以生命越成熟，就越能明白什么是魂的救恩，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。那么第二件事情呢，他告诉我们呢，我们需要像活石一样被建立建造成为一个灵宫啊。这里告诉我们呢，这个灵宫其实是教会啊，教会是属灵的，教会绝对不是属地的东西，也不是属魂的东西啊。那么我们怎么样能被建立呢？我们需要成为活石，这个活的石头呢，就讲到是属灵的性格的一种的塑造啊。我们知道这个，今天呢，我们晓得一个房子的好坏，还不是光看它外表的样式的好坏好看，对不对？更重要是它的材料是什么样的。所以很多买房子的人都要进去看看那个材料啊，那个材料好呢才是好啊，对不对？什么叫材料？材料就是性格，你知道吧？今天呢，神的家的建造呢，是要有基督那样性格的人才能够被建造出来。所以神的拣选不一样啊，神的眼光也不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呢，在彼得前书这里讲到啊，他现在有些人呢是匠人啊，这个匠人呢，就是这些 builder 呢，他们呢自以为自己是专家啊，所以他们就按照人的眼光来选择很多的事物啊。那弟兄姊妹们，神的选择跟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啊。神所要的是什么？那个宝贵的那个活的石头啊。神不要呢自以为是的这些匠人。今天呢，我们知道教会历史啊，就是被这所谓的这些匠人呢把它弄糟了。地上的教会为什么这么混杂这么乱呢？太多专家了啊！其实教会不需要专家啊，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呢？是需要的是那个活的石头啊。主耶稣是头一块的活石，所以我们也必须是那个活的石头，就他如何我们应该也如何。说基督徒属灵的性格呢，是我们的魂在灵的支配底下所产生出来的性格，这个性格才是重要的。所以你在这里啊，彼得用了一个旧约圣经里面的一个例子啊，来告诉我们啊，他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变成了圣殿的头一块房角石。你弟兄姊妹知道这个故事吗？知道这个背景吗？啊，他在旧约时代中间呢，当他们建造圣殿的时候啊，那个圣殿的根基都是大石头做的啊。那么那些匠人们呢，他们就根据他们的眼光在选石头。 结果发现有一块石头啊，哎，很奇怪啊，所以呢，这些匠人们呢围着那个石头看，哎，这个石头没什么用，所以他们把那个石头就丢开了。哪里晓得，当他们把圣殿的根基立好之后啊，因为呢，古代的这个建筑那个防脚石是重要的，因为这个基石放那里之后，房子才能开始建造，所以他们要找一块这个防脚石。结果呢，找这个也不行，找那个也不行，弄了好多都不行。有一个匠人忽然想起来了，哎，我不是丢掉了一块石头嘛，对不对啊？我们把那块石头拿来试试看。结果他们就把那个石头找回来，一放上去刚刚好，啊，所以这是旧约建造圣殿的时候呢一个背景的故事，啊，这个故事呢正好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主耶稣。因为呢，你看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，这些文士啊、法利赛人啊、撒都该人啊、这些大祭司呢，都看不起他，对不对啊？哎，他们觉得这个没有用，他们那个才是有用。结果他们不晓得主耶稣才是那个真正的房角石呢。啊，所以今天呢，圣经用这个话来勉励我们，因为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呢，他们根据这些所谓专家的眼光啊，他们感觉说什么呢？这个属灵的事情呢不大有用，要按照我们的这个想法，那个才有用啊。我这个过去啊，他们有人喜欢讲这个什么夫妻关系啊、家庭问题啊，对吧？哇，这个书多的不得了啊啊！那我就跟弟兄姊妹讲，我说你啊不需要读那么多书，你只要爱主。那个家庭的问题就少，因为什么呢？爱主的人愿意学功课嘛，对不对啊？谁家没有难处呢？但是一个人爱主的话呢，他做错事他会有感觉，他做错事他会来到主跟前祷告，对不对？因为呢，他肯接受主的改变，所以这个家庭就会和睦。你何必弄了那么几大套书啊，在那里读完了之后呢，也没什么用啊。其实老实讲，也没什么用。所以呢，有些人就讲说呢，这个孙弟兄老讲说爱主，爱主就可以，他说爱主没用的，我爱主也没用啊，我要他那一套才有用。弟兄姊妹们，是匠人所砌的头块石头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知道，在这里，彼得告诉我们。这个匠人所砌的石头呢，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并且这一块石头呢，他告诉我们说什么，会成为绊脚石跌人的石头。今天呢，这真的是应验在地上的教会啊，很多人就都绊倒在这里了，他们不愿意走属灵的路啊，你知道吧？但是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接受神的拣选，所以主是活的石头，今天怎么样呢？我们也要怎么样？做活的石头，这样呢，这个活石被建造起来的时候呢，它才能成为一个属灵的房屋啊。弟兄姊妹们，请我们记得，神只能住在属灵的房屋里面啊。那对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呢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的改变的越多，灵越释放，越有活石的样式，神的同在就越丰富啊。所以这是今天呢我们必须要知道的。所以彼得告诉我们，神的家教会是一个属灵的房屋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每个弟兄姊妹都要追求，我们的魂需要蒙拯救，我们的灵要得释放。所以每一次的聚会都是一个敬拜，怎么敬拜呢？乃是在灵和真实里面敬拜，对不对？这不是靠着外面的活动，靠着节目，靠着仪式来做的啊，弟兄姊妹们。所以感谢主啊，300多年前弟兄运动的时候呢，真的是把我们从很多复杂的光景中带回到简单的情况里面啊。所以我曾经一次跟一些青年弟兄姊妹讲啊，我说啊，弟兄运动带给我们大的福气啊，不光是那些解经啊， 带给我们最大的福气是什么？第一个回归简单，第二个呢准确，按照圣经的话准确。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不需要那高大的个礼拜堂，对不对？我们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聚会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神不是住在那些高大礼拜堂里面的，神是住在什么属灵的房屋里。所以呢我们如果属灵的空气越浓厚，神的同在就越丰富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聚会啊最大的祝福是什么？就神的同在嘛。神如果不跟我们同在的话呢，我们聚的再好也没有用，对不对呢？有神的同在，哇，这个灵里面就有宝珠啊。我常常回想我年轻的时候的光景，那时候我们教会光景不错啊，哇，弟兄姊妹每一次聚会的时候，你看弟兄姊妹那个灵啊很释放啊，所以每一次聚完会之后呢，哇，这个灵里面的宝珠啊，宝珠啊，等到回到家里面呢，这个感觉都不停止的啊，到了晚上睡觉躺在床上，那个感觉都还在，你看这感觉多好啊！啊，这不像现在我们散会了，散会就完了，什么都没了，对不对？不是的，因为有神的同在，所以那个聚会就变得丰富。那请我们记得，神只能住在什么属灵的房屋里面。所以我每个弟兄姊妹都要成为活石啊。那么第三方面啊，这个彼得告诉我们呢，我们献上的祭是什么？是灵祭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知道来到神的跟前呢，这个献祭就是我们的奉献，是我们的侍奉呢。这个他说你要透过什么？借着耶稣基督啊，透过耶稣基督呢，因为呢，在神跟前呢，只有主耶稣所做的祭物是全然蒙神的悦纳的啊。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今天呢，我们在这里流入基督啊，要把基督献上。所以在基督之外都不算是祭物了啊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神只悦纳他儿子所奉献的，在基督之外呢，神没有奉献。那这个怎么运用在我们身上呢？我们知道基督是什么意思啊？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啊 ，the anointed one 啊 ，anointed one 啊。那么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，我过去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，那个弥赛亚这个字啊，应该翻作是 son of oil， 就是什么呢？就油脂啊。什么叫油脂啊？满身都是油的啊。今天基督徒啊应该是什么呢？应该是油脂，我们都受膏者，你知道吧？我们应该满身都是油的啊。所以我有时候常常这样讲，谁一碰我们，谁就一身都是油。所以我说基督徒啊只能让别人擦油，你不能擦别人的油啊。我们基督徒应该满身都是油。所以你知道吗，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，如果我们浑身都是油啊啊，这个油的作用可大了啊。你知道我们开汽车的时候，你知道吧，要是没有那个机油啊，那个车不能开的，你开不了几里路引擎就烧掉了，对不对啊？为什么你开了那么快速，开了七八十里啊才那么顺呢？因为里面有机油啊，啊，它有润滑的作用在里面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侍奉上也是一样，如果每个弟兄姊妹都是高油，还有叽叽嘎嘎的声音吗？就没有了，是吧？啊，我年轻的时候，弟兄们常常讲说，哎呀，我们每一个人呢，这个天性都是有棱有角的啊，这个北方人讲有棱有角，所以你看见一碰见侍奉就咔啦咔啦的啊。你的棱角碰到我的棱角，这是大家撞来撞去啊。不过他说呢，经过很多年撞之后，慢慢撞棱角都撞掉了，就变圆的了。啊，这个太辛苦了。如果这样的服侍主啊，那真的是很辛苦啊。不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不需要这么辛苦。你今天只要怎么样，浑身都是油就好了啊。你浑身都是油的话，这个油碰油没声音的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缺少高油的时候呢，难处就多。高油丰盛的时候呢，就没有多少的难处。所以呢，要借着基督来献祭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在受膏的原则里面，就是完全是 丰盛的羔羊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叫做灵祭，出自基督的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基础的生活里面，最重要根基的生活里面，我们要跟着羔羊走。所以约翰到晚年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呢，要顺服恩高的教训。你今天呢，做任何事情都要跟着羔羊走，在家庭的生活里，读书、做学生、做事的时候啊，那么和别人相处的时候，每一样事物都要跟着羔羊啊。这羔羊是真的啊，那么尤其来聚会，更是要有羔羊、啊。你知道吗？在旧约圣经里面呢，这个受膏啊，这是一个大事情。摩西当把会幕建造起来的时候呢，把这个整个会幕都抹上膏啊，你知道那个旧约那个香膏非常的尊贵的，贵的不得了啊，这个会幕整个都抹上膏油啊，并且那个香的不得了，所以你要在，你可以想象哈、啊，在旧约圣经里面，如果你要现在到会幕那里去敬拜神的时候呢，恐怕你一两里路啊，你闻的都是香味啊，哈。香的不得了，因为那个整个会幕都是什么膏油啊，啊，那个太香了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只有圣灵的膏油在我们身上，聚会才会发出香气来的。啊，这多么的重要！我们呢，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呢，这个祷告呢，都是很多为着这个讲道的人祷告比较多。主啊，求你有厚厚的膏油涂抹他，啊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其实呢，这个祷告好是好，但是不够好啊！啊，你要祷告什么？主啊，你有厚厚的膏油涂抹那个讲的人，你要有厚厚的膏油涂抹所有听的人，你要有厚厚的膏油涂抹今天所有的服事，连那个摆凳子的，你也用膏油给他涂满。啊、这样子，你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好的祷告，你知道吗？在聚会里面，没有一样事物不需要膏油，带儿童班需要膏油的。教导青年人需要膏油的，整个聚会都要满有膏油啊！我们在这里这样子什么呢？说线上的祭才叫做什么灵祭、啊、你想波比聚会的时候，你开口祷告，你嘴唇的祭，对不对啊？你这个祭如果是顺着膏油的啊，那个就是神所能悦纳的啊！所以我常常有时候提醒很多多年的老基督徒啊，因为老基督徒很会祷告，那个年轻弟兄姊妹呢不大会祷告，哦，刚刚得救没多久，要开口祷告很困难，对不对啊？这个老基督徒呢坐在那里一张口就祷告，我也提醒他们，你要小心啊！你要多年蒙恩呢，你祷告也要顺着膏油，不是你们讲几句属灵的话就可以了啊！如果有感动，你就开始祷告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这个是一个祭，所以所有的侍奉呢，必须怎么样随从灵。所以这个叫做随灵而行，所以这是魂的救恩所带来的一个重要的目的，一个重要的结果。所以你看彼得啊，到晚年的时候真是老练啊，他的话这个不仅是清楚啊，不仅是蛮有精力，并且呢非常的明亮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呢，我们需要怎么样呢？需要用我们的灵来服侍我们的神啊！我们灵的光景如果不好，我们侍奉的光景就不会好；我们灵的光景不好，我们的聚会也不会好啊！我们灵的光景不好，我们个人的生活也不会好。但是你怎么样能叫你灵的光景好呢？你需要魂蒙更深的拯救啊！所以呢，我们知道神让我们的魂得救，是为了叫我们的灵得释放。我们的灵得释放，让我们能够侍奉神，跟神有交通，能够得神的启示啊！所以今天呢，光是认识知道神的旨意，这已经是很宝贵了。但是呢，要能活出神的旨意是更重要的啊！所以彼得晚年的时候，你看见他里面多么的清楚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希望主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啊！ 在我们今天呢还有机会在地上侍奉主的时候，我们要懂得神的法则，按照神的要求活在神的跟前。我们希望在主回来的日子之前啊，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在这里有美好的灵性服侍我们的神，让整个的聚会啊成为一个属灵的家，让我们的主能够居住在其中，好吧？好，我想我们今天晚上交通到这里，请低头我们再见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你借着使徒彼得所说的话是何等的清楚。主啊，求你借着这些真理的亮光引导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魂需要拯救，也让我们的魂有更多的拯救，以至于我们的灵能够得出更多的自由和释放。但愿每个弟兄姊妹灵的品质都能被提高。主啊，让我们在这里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家，让你来居住。我们能在这里一同献上属灵的祭，叫你的心得到满足。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
弟兄姊妹，我们明天早上